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讨论香港问题。他并且呼吁香港要人道处理香港抗议。特朗普在释放什么信息？而习近平又将如何接招？香港局势日益严峻，习近平还有哪些选项？ 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另外，香港机场记者事件激化了中国舆论和所谓的爱国情绪，背后原因何在？稍后记者叶冰将为您详尽报道。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 台湾行政院在星期四通过了2020年度的政府预算，其中国防预算上升到3580亿元新台币，约合1114亿美元，这比2019年的预算增加了大约5亿5800万美元。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四说， 2020年度政府总预算案的规模总体上较上一年度增加约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星期四表示，台湾持续逐年增加国防预算，以确保国防支出足以满足自我防卫需求的做法值得肯定，并且期待台湾军购数字能持续成长。中国在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中国在上个月24号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再次强调，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且保留采取一切所谓的必要措施选项。蔡英文出任总统之后，一直在积极推动台湾自主研发战斗机和潜艇。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在星期三报道，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的雇员帮助乌干达、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政府来监视反对派和异议人士。 华为公司否认该公司员工曾经协助这些国家的安全部门网络来跟踪异见者。这篇调查报告的作者说，没有发现华为在中国总部的领导层知晓或批准了这些监视行动，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与这些网络谍报活动有关。 华为美国公司一名主管政府事务的负责人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说：“我们从未参与过黑客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表示，中国希望达成贸易协议，但中国领导人首先应该人道地对待香港。这意味着特朗普将贸易协议与和平解决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挂钩。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 中国当然希望达成协议，让他们先人道地与香港合作。特朗普在另一条推文中表示，相信中国领导人能够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并且提出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特朗普还试图安抚紧张不安的金融市场，称美国在争端中占绝上风。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 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正流向其他不征收关税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公司正在撤离。数以百计的中国武警星期四在紧邻香港的深圳体育馆进行演练。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当局可能派武警到香港制止抗议者表示了担忧。 路透社报道，人们在星期四能够看到深圳一个体育馆内身穿迷彩服的武警听到口号声和哨子声。这个体育馆靠近一个购物中心，但是体育馆的大门紧闭。体育馆的停车场停放着100多辆武警卡车、装甲车、大巴和吉普车，其中至少3辆装甲轮式装载机和2辆水炮车。 在过去10个星期来，香港的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香港陷入了1997年归还给中国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对习近平政府构成巨大挑战。中国国营媒体多次报道武警在深圳举行防暴演练。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报道说，武警在深圳集结显然是进行大规模的演练。 该报总编胡锡进发推文说，这是对香港暴徒的明显警告。 不过，在香港的外交官们说，他们相信中国领导人非常明白，派军队进入香港将粉碎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模式的信任，并且会迅速的招致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星期三对中国武警车队在深圳集结表示了深切关注，并且警告说，香港自治权的持续恶化不利于其在国际社会的特殊地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申，美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强调香港政府尊重言论和和平集会自由的重要性。美国对于有关中国武警在香港边境集结的报道表示深切关注。发言人还说，美国强烈敦促北京遵守承诺，允许香港保持高度自治。美国在1992年通过立法，在贸易和经济方面赋予香港优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港人在签证和投资方面都有优惠待遇。美国国会重量级参议员卡丁在8月13号发出警告说，假如中国大力镇压，美国国会将采取行动取消在执法和贸易方面对香港的特殊待遇。美国国务院也在星期三对香港发布了旅行警告。继续，我们聚焦香港。在2014年香港提倡公民抗命争取真普选的和平战中的发起人戴耀廷，因为煽惑公众防扰等罪名，他在今年4月底被判监16个月，而在服刑近4个月后，他在今天获准保释。我们现在通过连线请在香港高等法院门口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慧云您好。
嗨，玉文你好。
先跟我们谈谈戴耀廷他在今天获准保释是因为什么原因和条件呢？
对，那在监狱服刑超过4个月的戴耀廷，较早之前就申请就他的定罪还有刑期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星期四早上就开庭审理。那上诉庭的副庭长表示，戴耀廷上诉的抗辩理由包括戴耀廷认为控罪，他的控罪是违宪而且是不恰当的。戴耀廷又认为他的行为并没有对公众带来共同的伤害，有关被占领的地方其实是被警察封锁的，戴耀廷不可能干犯散获他人堵路，而且大规模的占领行动是因为警方在2014年9月28号不适当的使用催泪弹，以及他，而且戴耀廷认为他进行的其实是一个公民抗命的行动。那有关戴耀廷的上诉申请，上诉庭的法官都认为他的理据不是没有希望的，而且香港的律政司也接纳戴耀廷没有太大的那个前途的风险，而且所以呢，法院最后就是批准他的保释的许可，戴耀廷可以获准以10万块港币的现金，大概就是13000美金的现金保释外出，而且他必须要交出所有的旅游证件，保释期间不可以离开香港，在他报称的地址居住的玉文。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慧云，这个戴耀廷他是在今年4月底入监的。那么就在他服刑期间呢，香港爆发了这场反送中运动。那么他今天在获释之后，对于香港目前的这场抗争运动，他有提到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对，那暂时获得自由的戴耀廷，他明显的是比进监狱之前是稍瘦了一点。那他今天爆出法庭的时候，他就是对媒体表示，虽然他在监狱里面被高墙隔绝，可是他在监狱里面还是可以接受一些有限的资讯。然后他也看到过去超过2个月，很多香港人无私的去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做出很大的个人的牺牲，他觉得感同身受，所以他有很多晚都在监狱里面为外面的抗争者流泪。那戴耀廷又表示，香港前面的道路还是艰难而且崎岖的，但是他对香港的未来仍然是充满信心，他相信香港真正的黄金时代将会来到，而且不会太远，他也会坚持公民抗命的理念，跟香港人一起同行的。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汤慧云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谢谢慧云。 那么继续，我们看到了香港市民和青年的持续抗争。
好，谢谢，好，谢谢，好，再见。
谢谢慧云。好，港府方面拒不妥协。那么中国的大军压境可以说是蠢蠢欲动，各项的动向都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下面继续连线北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要为您报道在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些舆论反应。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近期以来很多的事件发生，比如说香港近期出现的有香港女子眼睛中弹，还有中国官媒记者和内地的警察被打，这些一连串的新闻事件，中国媒体是如何来报道的？那么新闻审查又如何能够保证这些新闻的真实性呢？
围绕香港六月上旬以来持续的抗议示威，中国官方呢由保持沉默到主动引导舆论，网络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些国际品牌呢相继道歉，声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很多明星也纷纷表态爱国爱港，支持一国两制等。网络上还出现了支持军队出兵香港的言论，中国港澳办称香港出现了恐怖主义苗头，央视的新闻联播也展开了文革式的大批判，比如说坚决剔除这些天怒人怨的老鼠屎这类谩骂性的语言。今天中国国新办召开了关于香港形势的吹风会，几位专家表示要这个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回归法治轨道，同时呢也呼吁弥合分歧。中国官媒持续报道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在香港机场采访中遇袭，傅国豪所说的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这句话呢这个官媒呢只放出了傅国豪的这一小段视频，避谈傅国豪当时身穿黑衣拍摄示威者大头照遭到抗议者质疑其真实身份的前因后果。港媒报道说傅国豪开始用英文称自己是游客，后来呢被搜出一件写有我爱香港警察的 T 恤衫。有网民质疑傅国豪没有记者证也没有香港的工作许可，这类质疑呢很多在中国网络上被删了。他还被发现港澳通行证的名字是傅国豪，却有一张信用卡名字叫富豪，一个人有两个身份，被怀疑是国安特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否认傅国豪是国安工作人员，但他承认这个90后在环球网工作才一年，还没有拿到记者证，对于记者采访报道却没有香港工作许可和签注是否违反香港法律的问题，胡锡进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在找茬，跟暴徒打他没有关系，他说记者怎么方便就怎么去。胡锡进还说很多中国记者没有记者证也在国内采访跑记者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情况。
尤其是在当时那个情况，在当时那个
正能量，环球时报记者不会打。我看最不中立的是你们这个西方的这些记者，你们能有点中立啊？在采访，对吧？我们的记者都是中立的，在现场采访啊，我们保持中立，我们保持专业，但是呢，西方的这个他们不给他这个，你就把我刚才说的这些话给写出去好吗？
美国之音拨打傅国豪的手机，但是录音提示已经停机。官媒呢几乎都在强调傅国豪被暴徒殴打，说傅国豪是英雄，同时淡化另一名在香港机场遇袭的徐锦阳。官媒报道一律用内地游客来称呼他，避而不提徐锦阳的名字。徐锦阳被搜出是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辅警身份，现在呢用百度搜索徐锦阳不会显示出任何结果。一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知道最近三个多星期来香港警民的冲突和暴力事件多有发生，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假新闻和所谓的阴谋论频频的出笼，到底在中国的民众他们要如何来获得相关的讯息？为什么在中国有许多的网民啊把这些提出五项诉求的香港抗议民众都称为是港独分子或者是受到外部势力煽动的暴徒呢？
近来中国媒体呢开始有选择的报道香港局势，微博上五星红旗有14亿护旗手这样的这个消息呢被大量转发，网络上充斥着很多未经证实的传言，还有一些假新闻。香港一名女急救员右眼被打伤失明，网络图片显示呢 布袋弹穿透护目镜打到右眼，但是官媒央视却用调侃的语气称，他是被抗议者自己人，也就是所谓的猪队友打伤的。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官媒的宣传在网络新媒体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用官方的中国化世界观填补了中国大陆的信息真空。一名广东的外贸商人呢，多次去过香港，他在谈到香港局势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后来人家要求是怎么样的？要求把那个深圳、香港、澳门三个东西全部划分出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香港国？你这个东西我怎么妥协？这个不可能妥协的，你放哪都不可能妥协的，怎么可能会妥协？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从哪得到的消息呢？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呀、啊，这我第一次从你这儿听到的。
我上次我是去哪来着？然后几个朋友一起聊天，说是他们派代表，然后呢，代表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意向的东西，可能到时候可能要去跟，就好像说是要去北京啊，去什么地方，要跟中国政府进行协商什么的那把的东西，也是侧面听到的一个消息，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媒体什么地方有，那这个就不知道了。
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在香港机场遇袭以后，网络上有人声称傅国豪的信用卡被盗刷，很多中国媒体也报道说傅国豪的信用卡被盗刷，但是发布者的这条微博呢又被删除了。傅国豪信用卡是否被盗刷，胡锡进回应说他了解此事，但是具体情况不清楚。有外国记者在机场保护徐锦阳免遭抗议者殴打，这名外国记者表示他不认同暴力行为，但是对抗议者表示同情理解。不过这名外国记者的话被官媒断章取义为谴责暴力。党媒人民日报呢对环球时报记者被殴打的事件发问，新闻自由何在，法治何在？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特朗普总统在今天发推，把贸易协议与香港问题挂钩，这给北京出了一道什么样的难题？香港抗议两个月未平，给习近平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危机？而反送中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前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先生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将为您分析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
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我们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一大正战的背景。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built for us. That's some crazy talk.
Young, the only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n education.
Totally. The tight knit, the use of sure is to be.
I'm going to have a moment. I'm going to have a moment.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香港局势日益严峻，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个面，讨论香港危机。他还警告中国，如果想要达成贸易协议，就必须人道地处理香港问题。习近平要如何接招？与此同时，香港媒体报道，习近平在北戴河下达指令，不动用部队，但是要以严刑峻法尽快平乱，寸土不让。中共官媒则是加大了力度，呼吁北京果断措施来对付香港。反送中两个月未平，给习近平带来多大的政治危机？而面对不断扩大的抗议规模和全球的关注，习近平还有哪些选择？香港危机如何化解？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香港立法会前议员何俊仁先生。何先生您好，欢迎您。欢迎您。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欢迎您。
玉文好，柯先生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何俊仁何先生，今天早上在北京时间的大约是6:30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那么特别提到了香港问题。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当然希望达成贸易协议，但是要让他们先人道的来与香港合作。他说我非常了解中国的习主席，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受国家人民尊重，也是一个好人，只是这管的事情很棘手。我毫不怀疑如果他想迅速并人道的解决香港问题，他可以做到。那么见一次面怎么样？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对香港问题的首次公开而且非常全面的表态。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您觉得他要跟习近平见面，并且要习近平人道解决香港问题，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大概他是现在注意到这个内地啊，已经可能有一些军事的一些准备，有可能是一些解放军的一些军车，或者是部队，已经在这个香港的附近啊，这个边境的附近，已经开始动员起来。但是呢，我觉得其实香港现在根本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用解放军来解决，警察已经足够。已经有非常足够的力量来打压、来镇压现在香港的这个民间的社会的运动啊。其实现在这个警方已经用了非常大的这个暴力啊，已经逮捕了很多示威者，已经滥用一些私刑来对这个示威者打压。其实用军队去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来。这个控制这个局势，当然这个美国总统现在注意到这个情景，他提出他的关注，也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我觉得三方面都是一个事态的表示。我只是关心的就是这个习近平在中南海里面讲的用这个严刑峻法，那就是用他们大陆的概念，就是要这个鼓励这个警察。加强他们的武力，那是完全不对的。他只能引来更大的社会的撕裂，更大的社会的矛盾。而且香港我们是有人权法，我们是有独立的法庭，我们还有很多记者、很多医护人员是在全面的监察我们的情况。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投诉啊，所以现在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香港的环境、香港的形象一定受到很大很大的。损害就是不用解放军啊来这个镇压香港，但是香港的形象啊，香港未来啊，它这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一定带来非常重大的损害，所以整个方向是啊是现在还是不对的，还有很多很多要全面的检讨。
嗯哼，是好，那我来听一听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我们先来从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推文来看，很多人也说这是他首次把贸易协议来与香港问题做一个挂钩。那么很多人都知道，贸易协议本身已经让北京够头痛的了，再加上现在这个香港的问题，您觉得习近平方面如何来接招，如何来接受这个特朗普总统所发出的这样的要求呢？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方面派王毅到美国，见了这个美国国务卿之后，这个等于是习近平这儿先发了招，特朗普再接招。这个先发招呢，就是说实际上跟特朗普已经表达了，所谓要人道的处理香港，就是不会动用军队进去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这个特朗普总统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之后呢？对外界在北京发布了这样一个带有劝说色彩，但实际上是北京已经给他通报了消息之后的这样一个信息。当然美国总统表这样一个态是非常及时，也非常这个有效的，对中国呢也形成了某种压力。但是我不觉得这是特朗普这个首先放出这个招，就是事先已经都 谈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所谓北戴河会议这个习近平的一个说法，但是我再次更正这个美国官方包括民间的一些说法，这个不存在北戴河会议，即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就没有开过所谓的让元老也参议正式的那样的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已经被早被中共取消了，每年只有专家学者去度假，然后有一个中央常委去照应一下，去打个招呼而已。
那您觉得这个所谓的严刑峻法、寸土不让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否符合这个过往外界对习近平的认识与了解呢？这是不是他的一个行事风格？
是的，是的，这是他的风格。这个话是不是他这样这个一字不差的说的？这个存疑，但是这很符合他的风格。这个他实际上在香港和美国两个方面，也包括台湾，其实三个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不想毁掉这个香港一国两制邓小平这个创立的这样一个东西，也不想毁掉表面上的一国两制，他只想打掉香港作为他心头的那个反共桥头堡的地位。那么他如何接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招呢？我觉得特朗普本身所表达的并不是一个香港问题，而是一个贸易问题，这两者之间挂钩，只是特朗普的一个姿态，然后马上对习说了很多好话。那么他更急需的而不是香港问题，而是贸易协定。中国方面也都看得很明白，香港问题是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说不会出军队，但是呢会用相对人道，实际上是警察去这个挑头去镇压，然后让他平息化的这样一个路数。这一点我觉得是在中美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之后，特朗普才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而且这个声音更急迫的部分，见面的部分是要求要签一个贸易协定。
那么何俊仁先生，我想再回到您啊，刚刚您也提到了香港现在这整个局势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转变，您觉得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关切，特别是我们知道除了特朗普总统昨天的这个推文，美国国会议员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那么特别提出警告，如果中共下重手来对付香港的话，那么考虑这个采取相关的一些制裁行动，您觉得这些西方的舆论或政府所带来的这种压力能够让北京改变他们的做法吗？能够让港府来改变他们的态度吗？
我觉得这个表示这个外面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民主国家啊，美国、欧盟等等的国家表示对香港现在的局势的关注，尤其是人权受到这样严重的侵犯啊，然后呢提出他们的警告啊，他们有可能透过检讨这个香港关系法跟这个香港的人权这个自由跟民主的法案，这样都是有一定的组合的作用啊。现在尤其是香港起码在对全世界来讲，他们要表示我们还是有效的一国两制，我们香港还是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治跟人权的保障，这样投资者才可以安心的寄居在香港行商。所以现在这个外国的很多的政要啊，很多的政府提出他们的意见啊，来对政府啊产生压力，我觉得还是有用的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本地的参与这个运动人士也要重新的检视这个运动的谋士这个怎么样维持下去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前两天的我们在机场的行动啊，产生很大的压力，当然现在要调整一下啊。还有在街头跟警察的一些冲突，虽然民间能够用的武力是很小啊，非常有限，但是我们现在面对警察这样大的暴力啊，可以用逮捕这么多人，而且在逮捕的时候用这样的武力来伤害这么多人，引起很多人的投诉，所以现在我们也要检视啊，我觉得年轻人要好好的检视，如何跟 广大的群众啊，记住用更有效的方法，用理性、更理性、更和平、更大人数的这群众的力量的力量来维持这个抗议，来维持这个社会运动。也是最重要的。
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反送中，现在在阵营里面呢，也有一些思考，要怎么样来重整出发啊。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请何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谈的是一个从中国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反送中现在进入到第11个星期了。那么这场抗争，许多分析人士都同意，这可以说是香港政府在这个香港的主权移交之后，港府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场政治危机。那么这把政治危机之火是不是也烧到了习近平呢？这是否也让习近平在中共党内面临了很大的质疑和不满之声呢？
是的，这把火是烧到了北京，烧到了习近平。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这把火是他自己点的，因为不可能由林郑月娥自己主动提出一个送中条例，这个一定是跟北京协商好的。那么北京呢，自香港回归22年以来，一直对这个落实宪法23条，反对以香港为基地搞反对中国运动的这样的一些个条款，不停地试图在香港去努力实现这一点。这个他们反复的去试去碰，然后呢，点起一把火来之后呢，这个就被香港市民和这个香港本身固有的这种人权观念、自由主义观念所反击回来，他一次次的失败。那么这次呢，是等于在香港大规模的失败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关于这个立法23条，就董建华那个年代，然后50万人游行。然后第二次这个就双普选的问题，中央政府提了个强硬的方案，遭到香港市民的反对，然后战中。然后又没有办法，只好这个恢复到以往的一个状态。这次呢，又用送中条例的这样一个方式，激起香港市民的反对。那么北京这样接连三次的失败，会不会这个有所让步，有所内部有所调整的？我相信也会有所调整，因为由林郑月娥释放了一种相对缓和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事态平息之后，这个真诚的这个全面的对话将会开启。北京方面，人民日报也发出口号说，这个有诉求请理性这个发出，这样的一些个论调。那么就当前的紧急事态，他一定会采取强硬措施，但不会出兵，会用香港警察逐渐的把它平息掉。那么回过头来，我相信他们会有某种这个妥协的措施出来，进行某种对话，缓和局势。我不想讲得太长，我后面再讲。我提了一个修正主义的方案，请柯先生先讲。
好，我们请这个何俊仁先生，您来谈谈您的反应。您对于刚刚李伟东先生说，他认为北京内部也在进行调整，那么甚至说到事态落幕之后，这个真诚的对话会开启。我们知道很多的香港的抗议群众对林郑月娥当天的这个说法是不予信任的，您怎么看呢？您觉得北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诚意来进行妥协吗？
现在我还看不出来。坦白地说，现在五大诉求它是完全连最简单的一两点也没有一个回应，所以他首先要要求这个示威节要停下来，要平息他们的活动，才提出他们的建议。我觉得那是不成的，他总的是不能够站在原定的位置啊，只能外务要求。这个民间啊，要求这个示威节完全收兵，完全停止他们的活动啊，停止他们的抗议，才研究怎么样的啊回应。那么看，你看嘛，以前我们在最和平的时候，他要提出什么好的东西，完全没有啊。和平的时候啊，我们没有抗议的时候啊，对我们民间的很多诉求。他都没有好的回应啊，尤其是100万人、200万人提出出来游行，他都是怎样的强硬啊？只是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它暂缓这个法律，其他的都没有啊。所以现在我们觉得民间是对他没有信任的，所以现在我们担心的怎样的只能是会把整个运动啊当然会拖延下去。尤其到了这个 11月1号的时候，国庆的时候，也会很多人走上街头去抗议。所以这样的是我没有诚意的做出现这个互动的一些方案来和解。那么我是觉得未来我是担忧的啊，坦白的说。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来看到这一位署名叫樊君毅的网友呢，他说，堵截中共通过香港招商引资，这是重中之重。而下面这一位署名叫杜君王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香港年轻人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成长，他们知道自由最可贵，与专制政权势不两立，不可避免会造成流血事件。因为专制政权比你想象的还邪恶，目前看不出任何迹象北京当局会心慈手软，刀始终举着，就看什么时候落下。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Leslie 的网友说，特朗普看看你的股市吧，我知道特朗普有多想见我们习总。说实在话，要不是香港问题，美国在舆论上还有点利用价值，习总是不会理会他的。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新宇的网友呢，他认为习近平只会无视川普的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根本不是用贸易协商的事能解决。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诸如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等，这些人权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不可让渡的。一个健康的国家社会应该以保证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恶法、非法，香港人民加油。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李伟东先生，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阐述一下，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北京方面到现在为止两个多月来反送中未能平息，那么给北京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北京方面到底特别习近平他还有哪些选项呢？那么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过，他可能用和解的方式，可能用军事干预的方式，最后也有可能像刚刚何俊仁先生所说的，北京让他继续的拖下去，拖到反送中自然的消亡。您的看法？
我理解何先生和刚才几个网友对北京的不信任和那种这个多次抗争之后的挫败感，认为似乎这没有希望。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说和北京来说，香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他不想让香港丧失，比方在美国的那种这个优惠，就特殊关税地位，也不想呢让香港的一国两制最后彻底毁掉，然后对台湾对其他地方没有示范作用，这都是他这个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底线。那么再回到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上面来，这个保持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一点对北京来说呢也是有成熟考虑的。那么北京方面呢，这个能够做的妥协是考虑香港的民生，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两极分化和撕裂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香港的大地产富豪对香港普通民众的那种剥夺，导致了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经济反差。第二呢，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那些个官营的富豪对香港地皮的炒作，香港经济的掠夺，同样加深了香港方面的这个经济这种两极分化和导致的这个社会的不满。我觉得北京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意识到了，而且最近的一些内部的文章也好，讨论也好，都意识到要根本解决香港的问题，首先要从经济入手。那么北京的牌肯定会在遏制香港地产大鳄和官营资本在香港的掠夺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其次呢，在10月1号，就是刚刚何先生提到的，下一次大规模的抗议之后，有可能让林郑月娥这个政府悄然下台，然后回到某种议会的这种讨论当中去。我说的修正主义方案，就是站在一个民间的一个立场上说，如果当初这个反战中的时候，中共方面、北京方面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说，候选人、特首候选人和这个主要的议员的候选人只能由北京来提出，但是给香港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像香港方面的民众和反对派认为，这个香港民众如果没有一点提名权的话，这个我不要，这是因为这是战中发起的原因。那么如果回到这个原来的议题上，香港民众可不可以先争取到一人手一票，先不管谁提名，人手一票拿到了之后，选票就可以发威。北京提出的候选人你可以不通过他，
或者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把自己的意见加进去。这就我所说的纠正己方啊，就请香港民众重回议会斗争，争取双普选，让选票发威，大家都各自退让一步，北京也退让一步，香港市民也退让一步，这样的前景是可能出现的。
嗯，好，那么我想何俊仁先生您简单的回应，因为您也曾经担任过立法会的议员呢、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过去几年呢，香港民众不满的也是他们选出来的议员到最后都可以被 disqualify 被取消资格。
对对，
所以李伟东先生刚刚所说的这个一人一票能够满足香港人的所谓的实行真普选双普选这样的一个目标吗？
对，那当然，如果是能够实现双普选，那是基本上解决很多深层的问题，但是我不见得，在目前来讲，这个北京会有什么意图在这方面来让步，尤其是每一次跟他讲，他首先提出就是人大常委的八三幺方案啊，你知道整个方案都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提名权都是在这个北京手中，所以从来他们对这个双普选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没有考虑的空间的，反而刚才这个李先生所讲的民生的经济的，他可能是做一点功夫，但是总的来说是不能解决最深层的问题，就是人民对政府不信任，而且人民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个公平的民主的制度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来决定来要求我们的领导对我们负责任。但是在短期来讲，最严重的就是这个民间跟政府，尤其是警方互相之间的矛盾，跟这个一点的仇恨啊，是他们觉得有一些很多受到这个暴力对待的人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啊，所以现在民间普遍这个要求就是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啊，我觉得那是应该做的。这个调查可以还给我们真相，而且也带来一些和解的方案。我觉得是没有理由不走向这一步，尤其是整个香港，无论是民主派，无论是商界、宗教界、政治界，都是同意的，啊，只是政府不同意啊。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是您说，对不起，打断您。
啊，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走向这个独立调查这一步。来作为这个和解有效的啊一个方案，走前一步，将来的经济上、政治上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啊，尤其是走向民主，我觉得那是基本上这个给我们一国两制的真正的这个落实，跟这个给我们这个长治久安。那是最有效的方法。
嗯哼，好的，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好，李先生，一分钟时间好吗？
好的，好的，我很短。是这样，在眼下那个提出的五个诉求，北京是绝不会正面回应的。这个共产党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是说你要压着我低头，我坚决不干。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最有斗争精神的，反正你斗不垮我。但是呢，你给了我面子，大家都撤下来之后呢，我会有某种缓和措施，像邓小平镇压了六四，然后又提市场经济，这套逻辑在习这儿他是不敢违反的。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基本平息之后，香港的民众可以争取说，我先那半普选，等于说，就是说我先不管提名的问题，我先争取到一人一票，只要人手一票了，香港人民才有武器。谢谢。
好。那么稍后我们要回来的问题就在于反送中又该如何平息啊，我们才能够展开这一连串后续的讨论。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意见，特别是这两天来我们知道反送中有出现很多的这个事件呢、啊。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Chris 的网友，他说香港人如果真是恐怖分子，傅国豪为啥还活着才轻伤世纪之谜，港人为啥没把这个假惺惺的演员弄成烤全猪。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严森阳的这位网友说，习总不是没办法，只是不想玩真的而已，中央真要想解决分分钟的事情。还有这位署名叫樊立坤的网友，他说大陆人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孩子爱党了，爱党是排在爱国前面的，很多大陆人已经被共产党同化了，他们很难理解香港人民的抗争。而这位署名叫 Charlie Shaw 的网友说，向勇敢的港人致敬，香港加油，香港人民必胜。 而另外呢，这位署名平海林峰的网友他说，两种选择中 CCP 中国共产党永远选择那个不好的，妥协等同退让，这是不符合革命党和暴力革命的特征，修正主义永远不会成为习近平的选择，一国一制已经成为习的必然选择，香港前途堪忧。那么继续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也想请这个李伟东先生，刚刚这个继续有网友针对您的修正主义，他们觉得这个香港前途堪忧，这个修正主义这个未必可行啊。那我们知道中国时政评论人邓玉文，他实际上昨天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香港事态将会以悲剧收场，为什么呢？他在其中说到，香港独特的经济地位固然是一个约束因素，但只要香港局势越吃紧，政治因素终究会占上风，后者包括了香港局势对内地的影响和冲击，习近平一尊地位的受损，以及内地的民意。那么我想李伟东先生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随着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情势逐渐的这个恶化，那么中共方面也不断的在动用舆论方面的力量，那么希望能够带动整个这个中国民间的舆论来反对香港的这场反送中，甚至把它变成一场中港分歧、中港对立的这样的一种抗争，您怎么看呢，李伟东先生？
我也注意到玉文的这篇文章，同时也看到香港的李柱铭先生也提出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看法，认为是一个悲剧收场。但是我并不这么悲观，我认为这个因为基本法规定，如果让中国大陆介入的话，这个武力介入的话，需要由特区政府提出。这个特区政府是非常尴尬的，难以提出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所以呢，双方实际上就是香港和北京的两个政府实际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就是北京方面只采取高压的舆论的和这个军事威慑的，在深圳那儿布满兵警，这个这样的方式，来帮助特区政府，然后采取更所谓严刑峻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个是已经定下来的调子，所以呢。香港方面会大力动用警力去平息，但是不会让北京介入，这个态势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北京也不敢完全毁了一国两制。当下的反送中肯定是用港警的高压来逐步解决，可能这个事态的完全平息要到十一那次游行之后，但是在那之后双方一定会坐下来想考虑香港未来的前途，北京也要考虑香港未来的前途，做出某种缓和的措施，所以呢，也给香港人民争取双普选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所以我并不悲观地认为这件事情一定会特别悲剧的收场，会是一个比较严峻的形势下收场。收场之后，后边是有谈判空间的。
好的，何俊仁先生想请教您的看法。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啊，这个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 CNN 也有这样的一篇分析报道，他认为香港这次的反送中是在一个无政党无领袖的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的情况在运作，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令人担忧的走势就是在群众当中谁的声音最大，群众就跟谁走，所以才会导致了两天前在机场的这场所谓的记者事件或者是暴力事件。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刚刚您也提到了反送中应该要重新思考他们未来的路线呢？
其实他们如果我们是有观察他们网上的言论，其实他们的网是公开的，这个联登跟 Telegram 他们很多的在里面的这讨论磋商辩论都是非常公开的，你也看到你也看到也有很多意见都有非常有水平的有直述的，而且就是比较有见地的一些提议啊都受到很多人的认同的，而且有一些不大理性的都受到很多其他人的反对的，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些行动是做错了，他们也有反省也有道歉，你看到机场的是对的两个内地人包括这个记者，他们哪些这个对他用怎样的这处理啊，怎样伤害其他人，他们也觉得是不对的，也是公开道歉啊，所以他们是不停的是在检讨，都是不但是香港，我问过很多很多外地来的学姐朋友这个议员，他们也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形式的一个运动啊，在网上这样的有力的把他们团结起来，很有想象力很有创作力， 很有灵活性，而且就是非常机动的啊，来这个采取很多这个行动啊，所以现在未来怎么走下去，我也是要多一点想象，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一般问的问题，不是是不是乐观啊，是不是悲观，有没有希望，他们只是说，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我们就是没有希望，而且他对我们以前比较传统的这个民主派人士说，我们太温和了，你看嘛，你们温和了这么多年，这个和平理性对暴力这么多年，你什么拿不到，而且是很多东西都拿不到，尤其是这些送中条例，如果他们不是用这样大的勇气走出来啊，挑战政府，甚至差不多走进利用这个武力，根本是政府也会硬过的啊，用嫉妒的暴力来压在我们的头上，所以他们觉得未来他们还是要用一定的勇气啊，一定的勇武来维护香港，但是他们也有一句名言啊，就是勇武不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而且他也知道一定要保持这个本地跟世界文明社会的支持，所以他们知道了你只是也用这个没有原则的武力啊，那是不对的，所以将来我觉得当然是有空间的，虽然表面上是没有领袖，你不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谈，但是你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意见，而且是有具体的行动，他们是会有回应的，而且未来他们肯定是要调整，所以现在也要看下去啊。
嗯哼，好的，我们来，我们是李先生，一分钟时间，您做个补充。
好，这个勇武派的反省和反思是令人欣慰的，但是香港的口号先是说没有只有暴政没有暴民，后来发展成了因为有暴政才有暴民，就是说你不以暴制暴，那么暴政也不会妥协。我觉得这个逻辑啊，其实最后是站不住脚的。以暴易暴的结果，最后会是香港的这个民主抗争运动失去国际支持，包括大家发了很多这个限制旅行的措施啊等等。真正让中共动心的和这个他这个不得不重新思考的是那200万人的和平抗议。
嗯哼。
那么将来他会采取某种妥协措施，也是因为那200万人的和平抗议，
嗯哼，
而不是说香港出现了勇武派的以暴制暴。
是
这一点，请千万香港包括何议员能够认识到，200万人的和平力量才是最有力量的，少数人1000人的暴力抗争其实没有力量，反倒毁了香港的民主前途，因为你面对的是更加暴政的机器，力量是不成对比的。
好的，我们来，
我的看法就是他们会调整，会这个他们的武力会降低，而且就是不要伤人，他们很重要的，有一些他们要做一些行动来这个做成这个社会的障碍啊，使得很多运作受到他们的干扰，使整个社会知道，我们就共同付出代价啊，这大概他们是会继续下去的，也就是他们说的勇武。而且我们合理非的，就是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也要走近走前一点，要有积极的，要不要害怕的挑战一些法律，就是公民抗命也要走的，
所以也就是
没有办法，也是破出来的这样啊。
所以也就是
知道，我同意李先生讲的，用暴力绝对不是一个出路啊。
嗯哼，所以也就是合理非与勇武派各自的来做一番调整，那么双方继续的来走下去这场反送中运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我们要回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啊。下面这位署名叫董树清的网友，他说：“嘉宾说得好，各退一步。”而这位署名叫 China Free 的网友说呢：“香港几百万人口搞一人一票完全没有问题。”还有这位署名张江坤的网友说：“非暴力不合作，坚持正义诉求，加油香港人民。” 而这位署名叫陈红梦的网友呢，他说中国国内的翻墙网红都挺中国政府的做法，这表示中国政府给他们国内的民众错误的信息，煽动中国的民粹主义，这样煽动已经无法遏制中国的退让了。如果中国政府退让，那么中国的小粉红是不会容忍中国的退让的。我想节目最后剩下大约三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一分钟到一分半左右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两位也分析了各种反送中未来的走势以及北京方面可能做出的一些做法。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星期天8月18号香港民政再次呼吁港人走上街头，那么很多人也在看着这个北京方面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举措。我想是不是能先请何俊仁何议员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8.18这场大游行是不是可能化零为整，号召更多的香港人走上街头，给北京带来更大的压力？8月18号，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
8月18号，我们是申请了一个游行，但是呢，这个警察就是不给我们批准，所以也可能带来一个冲突，因为他们已经差不多两个星期没有进行的批准任何的游行。那当然他们是有些担忧，但是呢，我们民政的记录是很好的，从来都是非常和平的。所以现在他不给我们，也可能是引来一次公民抗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而且勇武派他们也要同意，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提出不流血啊，不被爆啊，而且要和平回家啊。他可能是有一些冲突，但是基本上不要伤人，也不要自己伤害自己啊，也不要给逮捕。我也希望他们会坚持这些原则，跟我们汇合起来啊，技术的争取啊，所以现在这个未来啊，还是这个非常艰难的，但是呢，我也希望有机会啊，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的跟这个当权派啊有和解的机会，如果他们提出一些有善意的一些。方案我们是绝对愿意考虑的。
好的，非常感谢何俊仁何议员。那么接下来李伟东先生，同样一分半左右时间，请您谈谈这个8月18号的这场游行。很多人其实呢非常的寄予期待，觉得这可能是反送中运动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起点，能够化零为整，能够这个不提到暴力的问题，能够进行一场真正的和平的大规模的这个理性的游行。那么北京方面又怎么回应，您看法？
我相信会这样。虽然香港政府不会批准，但是这会像这个1989、517那个大游行一样，这个会和平的进行，而且会很多人参加，而且会给北京和香港政府都带来同样的压力。那么现在看，未来的这一场反送中运动表面上会失败，所以表面上会失败就是5条诉求官方都不会有任何一条应答。
嗯，
但是这个几十万人、200万人这样的抗争会留下深刻的未来影响。深刻的未来影响就是他必须坐下来谈，必须要开展对话。他已经释放了这种所谓的善意，所以我相信香港市民不要纠结于这5条哪一条没有被认可、没有回应，而是要回到最初的初衷。最初的初衷就是双普选，双普选先迈出一小步。先拿到一人一票，先不管谁提名，你北京提了名，我可以不让你通过吗？在提名的过程当中，可以有各种民意表达嘛，对不对？一人一票一旦拿到，这是中央政府原来就同意的，那么它的威力就会显示出来。希望何议员和香港的民众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先走半步，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先把北京走上一个双普选的轨道，让他被迫认可他自己原来承认的。一人一票拿到之后，一人一票的威力无比巨大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香港的何俊仁先生以及在纽约的李伟东先生今晚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继续和您探讨北京磨刀霍霍，香港僵局如何收场。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